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弗兰肯麻烦缠身，被控在2006年对一名女性行为不端。
美国和日本海军进行为期10天的年度双边训练演习，向朝鲜显示力量。
一名流亡海外的柬埔寨反对党领导人表示，在柬埔寨最高法院裁定解散该国主要的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后，国际社会应切断与总理洪森的政府的联系。
11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性骚扰事件的影响日益扩大，明尼苏达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弗兰肯受到一名女性的指控，称和她在2006年到中东慰劳美军的时候，弗兰肯对她动手动脚。
在此之前，阿拉巴马州的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被控性侵少女。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女性正在打破多年来的沉默，一个接一个地讲出自己曾被有权势的男性性侵和骚扰的经历。星期四，加州电台主播李安推登指控弗兰肯11年前在阿富汗的一次表演排练中意外更改台本，强吻她。
Before you even know it, I mean, you kind of get close, and he just put his hand on the back of my head.
在我反应过来之前，他离得比较近了，他突然把手放到我的脑后，脸凑过来，一切发生得太快了，他就把嘴唇压到我的脸上，非常快地把他舌头放进我的嘴里。我只记得他的嘴唇非常湿润，那趟旅程剩下的部分我一直在脑子里叫他是愚蠢，就是因为那件事。
推登说，他告诉弗兰肯不要再那样做了，但是晚些时候，他发现弗兰肯在回国途中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弗兰肯对熟睡中的推登摸胸。弗兰肯没有否认这些指控，他在星期四道歉说，那张照片本意是一次恶作剧，但这位加州的主播并不感到好笑。
如果他那样对你的姐姐、你的女儿或你的妻子，好笑吗？
另一位受到性侵指控的是前阿拉巴马州法官罗伊·莫尔，他是阿拉巴马州竞选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候选人，他被控猥亵未成年人。莫尔说，他在接近这些女孩之前得到了女孩母亲们的允许。参议员多数派领袖麦康奈尔说，莫尔应该退出竞选，同时参议院道德委员会应审查弗兰肯的案子。民主党参议员弗兰肯没有否认他的行为，但是莫尔选择了反击。
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了，这是麦康奈尔和他的密友们试图将这次选举从阿拉巴马的人民手中偷走，他们是不会得逞的。
川普总统曾表示支持莫尔作为候选人，但是川普的发言人星期四并没有澄清川普是否还支持他。
总统认为这些指控非常令人困扰，应该被严肃对待。他认为应该由阿拉巴马州的人民来决定谁该当他们的下一任参议员。
上个月爆出好莱坞电影制片人哈维·韦因斯坦性侵门以来，不少人纷纷站出来揭发一些名人、政客和其他人的性侵行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和阿拉巴马州的选举接连爆出性骚扰丑闻，在今天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桑德斯对两桩指控作出回应，并且再度否认有关总统的类似指控。有关详细，我们请记者鲍荣来做详细的介绍。鲍荣。
好的，平章。那么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参议员弗兰肯以及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莫尔日前是接连被指控曾对女性进行性骚扰。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今天在这个记者会上就对这些指控做出了回应，他说这两起事件对于全国上下来说都是很令人不适的，而且这些问题也得到了广泛的讨论。白宫认为这些事件有必要得到严肃的对待，而且不仅仅是在政治领域，在商业和其他领域的类似事件也必须得到关注。具体到莫尔的相关指控，桑德斯重申了川普的立场。他说，应该由阿拉巴马州的人民来决定莫尔是否够格坐上参议院的席位。但是如果这些指控被证实，莫尔应该退出选举。还有记者问到，如果说有必要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那么是否也需要对川普总统受到的类似的性骚扰的指控进行调查？桑德斯则回应表示，这些事在竞选的时候就已经被广泛的报道过了，我们也做出了相关的 的回应，而且美国人民选择了川普总统，这就是他们的高声回应。他还说，川普总统的被指控事件和弗兰肯的不一样，区别就在于弗兰肯承认自己行为不当，但是川普总统始终否认对他的类似指控，两者的区别很大。你知道？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11月16日通过了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这项高达7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的法案将支持川普总统建立更加强大的美国军队的目标。参议院通过之后，2018年国防授权法将送交白宫，等待总统批准。共和党认为总统将会签字，使之正式成为立法。
美国国会议员担心美军特种部队战线过长、任务过重，可能导致战斗力崩溃。美国国防部的官员早在今年5月就告诉国会，过于依靠这些美军最精锐的部队可能会削弱其作战能力。此后这个问题引起了更多的关注，特种部队接连出事也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
美国和日本海军正在进行年度双边训练演习，在冲绳周边海域进行的为期10天的演习旨在向朝鲜施加压力。每日演习之前，美国和韩国海军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海军演习，显示其共同作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的挑衅行为。
美国军方完成了首个第5代战机常态化海外部署。美国官员们说，部署在日本岩国的美军基地的 F-35B 飞行中队将大幅提升美日军事同盟的战斗力。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最后一批 F-35B 战机这个星期飞抵日本岩国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军方11月15号称，隶属海军陆战队第121战斗飞行中队的最后一批 F-35B 战机这个星期飞抵日本岩国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从而完成美军第一个常驻海外的第5代战机飞行中队的部署。迄今为止，这个中队拥有的16架 F-35B 战机已经全部到位。海军陆战队2015年7月宣布，第121战斗飞行中队获得初始作战资质，成为美军第一个获得这一资质的第5代战机飞行队。2017年1月，这个中队的首批 F-35B 战机飞抵岩国航空基地。过去几个月来，这些战机经历了空中夜间加油和运输机地面加油、模拟实战弹药装配和垂直降落等多项演练，并曾派往朝鲜半岛执行任务。军方说 F-35B 具有短距离起飞、垂直降落和隐身能力，它的超音航速、尖端雷达、传感技术和电子作战系统使之成为集第5代战机、现代化轰炸机和全天候作战系统为一体的世界最先进战斗平台，对强化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具有战略意义。2星期前的11月初，美国空军12架 F-35A 战机和300名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也陆续抵达在日本冲绳的加守纳美国空军基地，成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首次派往亚太地区的 F-35A 飞行队。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多次表示，他会努力争取将美军最先进的装备优先部署到亚太地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柬埔寨一名流亡政治反对派领导人呼吁国际社会与洪森政府断绝关系。此前，法庭下令解散柬埔寨救国党，而该党是洪森政权统治30多年间的唯一反对党。
萨兰西在华盛顿对美联社说，柬埔寨最高法院的裁定是给民主敲响了丧钟。
We hope that we can revive democracy because
我们希望可以恢复民主，因为柬埔寨人民向往民主变革，国际社会不会允许洪森扼杀柬埔寨的民主。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not allow Hun Sen to kill.
柬埔寨最高法院作出解散主要反对党的裁决，很可能会让首相洪森已经范围广泛的权力变得更为巩固。白宫敦促柬埔寨政府取消最近对救国党采取的行动，释放反对派领导人，允许反对派、公民社会以及媒体合法活动。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罗德岛一所学校11月16日发出一氧化碳警报，学生们紧急疏散。 调查后发现，来自中国的自发热小火锅可能是触发警报的原因。
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宣布，德国、中国、瑞士、印度、意大利和韩国六国对美国出口冷波机械管的反倾销税初步调查结果。商务部将根据调查结果，向这六国冷波机械管对美出口商收取最高达209.06%的预缴押金，中国额度为61.59%到186.89%。据美国商务部11月17日发布的新闻稿，2016年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冷波机械管价值大约为2940万美元。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说，川普政府严肃看待在美国以低于市价的货品倾销。
川普总统为他刚刚结束的亚洲行进行了辩护，认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17年1月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11月16日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的专访时表示，现在还难以评估川普总统这次访问的成果。
博卡斯大使，非常感谢您抽时间接受我们的专访。
绝对的，不客气。
我想从川普总统的亚洲行开始。川普总统回到美国后，谈到了他这次出访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包括与亚洲国家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签署了数千亿美元的贸易与投资交易，而且统一了亚洲国家对朝鲜问题的立场。但是也有批评人士认为，他这次出访并没有在安全与经贸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国家领导人之间举行会晤总是好事情。在访华期间，很明显川普总统对习主席褒奖有加。事实上，他对习主席的高度赞赏让我有些意外，几乎是震惊。我不知道真正取得了多少成果，在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会知道。往往是事实胜于雄辩，有很多好听的话，这非常好，我希望他们以实际行动来跟进。在我看来，我对川普总统没有试图解决美国公司，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等基本的贸易问题感到有点失望。也许他提出了，我不知道，因为新闻报道里没有提及，我们拭目以待。
但川普总统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演讲中的确谈到了这些问题，而且对中国的贸易做法表达了相当强硬的立场。
的确如此，但是很难知道他做出强硬表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个原因可能是针对他在国内的选民，以显示我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很强硬。第二个原因是有一点为自己开脱的意思，因为他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而亚洲很多国家很想要这个协议，所以强硬表态有点为自己辩护的意思。我们也要等着瞧，言辞很重要，但是行为、行动和后续措施，坦率地说更重要。
您认为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取得了实质的进展吗？
我不知道，我希望如此。有意思的是，中共的一位党务官员正在访问朝鲜，这很好。也很有意思的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下个月也将与习主席会晤，这是好事。同样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朝鲜的金正恩没有进行什么导弹和核试爆，这也是好的。这段时间比较安静，也许川普总统与这种情况有点关系。我当然希望如此，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外交，我们必须通过外交来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些美国人对川普总统在中国受到热情接待感到不高兴。您对此有什么回应？
中国人很聪明，美国人也很聪明。一些美国人觉得，也许川普总统对习近平的赞赏有点过分了，故意急切地想讨好他，而没有试图在市场准入和朝鲜问题上达成协议。
从美国的媒体报道上可以看到，美中关系其实有一些暗流涌动。美国的外交政策圈正在谈论川普政府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很明显，我们希望保持密切的关系，希望相互信任，任何一方不要占另一方的便宜。我们共处在这个世界里，一些美国人看到习近平在中共世界大后把这么多的权力集中一身，有点担心。其次，他在讲话中表示，中国要成为全球的领导者，这让美国人有点担忧。 还有就是川普总统对中国多有批评，在竞选期间他建议对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他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后退了。执政之初，他对北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国政策提出批评，再加上有关中国在南中海建设岛礁的电视报道，还有就是国会提出了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加强审核的法案。这也许是因为一些美国人感到中国在占美国的便宜。美中关系的紧张现在比几年前多一些，但是我们不应当相互攻击、相互批评，而是努力找到更好的合作途径，这对双方都是如此。
Truth on both sides, so let's find a way to work better together.
Do you see a?
您觉得川普政府有一个清晰的对华政策吗？
没有，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对华政策，这是问题的一部分。坦率地说，川普总统和他手下的人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没有什么经验，有几个人例外，但基本上没有经验。川普总统显然是这种情况。在这次访问之前，他可能没有去过中国，我不是很清楚，因此对他来说制定一个对华政策是很困难的。他们会的，这些政府在贸易问题上有很大的内部分歧，川普政府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更强硬呢，还是应当通融一些呢？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对华政策，这是个问题。因为中国从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往远处看有远见，但美国不是这样，美国一直是临时性的，它做出反应而没有长期的愿景和目标，没有长期的规划。我认为不管是川普还是任何别的人当总统，美国必须试图制定一个更为长期的计划，这将是非常有益的。我希望川普总统这样做。
一些中国人认为川普总统提出的印太战略是为了平衡一个崛起的中国，您怎么看？
印太战略是一些年前提出的一个战略的复兴，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因为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看到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因此觉得需要有一个取代这个协议的某种东西，来向别的国家显示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我对中国一些人的想法有些担忧，他们认为应当有一个两极化的世界，中国控制他那部分的世界，美国控制他这部分的世界。中国方面好几个人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这是个错误，不会起作用。这种提法在我看来是划分势力范围。
Very interesting that Trump has obviously a very warm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有意思的是，川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但是他手下的人以及美国外交政策圈里的很多人对中国则有不同的看法。鉴于这种分歧以及中国的日益强势，您如何看待美中关系发展的前景？
Where do you see U.S.-China relations going from here?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interesting.
我认为这会很有意思，因为中国正在崛起，而且会更加的强大，而美国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守城大国。但真正的问题不是它会走向何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要它走向何方。我认为美中两国都希望走向一个大家都相互妥协的方向，以便更好地建立互信和了解，共同努力。
新华社发表长文给习近平掌舵者和领袖的地位，不久前还有地方报纸称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中国大陆再度出现这种个人崇拜之风，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与我们一同来看一看这个现象。海涛你好。
乔丹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新华社是深夜发了一个长篇的这么一个人物的特写。对，那在这篇文章中是怎么给习近平做这个定位的呢？
是这样，他是由新华社的4-5个记者联合写的。他这么12000字的这么长篇的文章当中呢，他主要给习近平有8个定位。第一，他说是习近平是开创性的党的领导人；第二，是带领中国实现伟大梦想的掌舵者；还有就是伟大斗争形成的党的核心；还有说他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还有就是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还有是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然后是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然后是第八个是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就是这8个方面的这个给他的定位相当高了，
看来是给了他一连串的头衔啊。我听到这个统帅领袖，那么这个除了这个新华社这种中央级别的这种媒体以外，那其他这种地方媒体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在这个贵州有个前西南这个日报，在前不久前有2次发表文章提到习近平是伟大领袖啊。 那么我就在中国的媒体上一查，很难查到这两篇文章，他不知道有某种原因啊，他把它屏蔽了。但是我查到安徽日报近期11月4号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安徽日报是安徽省委的机关报，安徽日报评论员的文章相当于安徽日报的社论，也就是省委的意思。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坚决维护、爱戴、追随、捍卫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党的领袖。他在这篇短短的这个一篇社评里，一篇这个评论文章里，他6次提到了习近平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6次。那么他提到了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好几次提到了是这个，这他是一个我们坚决拥护、爱戴、追随、捍卫的这么这个词句。你整体看来，就不说这个社论，就拿一篇的文章来说，在短短的一篇文章中，他6次提到了这个要什么这个追随、爱戴、维护什么怎么对，这给人感觉这不像是一篇这个很好的一个说理性的文章，而像是一篇这个口号性的。我就想起来，在文革当中，林彪说毛泽东是4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的统帅。那么，在中共这几十年来当中，就中共执政的60多年来当中，只有毛泽东有这么4个伟大。当时我们知道，文革中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达到了顶峰啊，由林彪这样力捧他。毛泽东去世之后呢，就打倒四人帮。这时候华国锋出来了，华国锋当时的一个头衔就是伟大英明的领袖，但是华国锋没有毛泽东其他三个舵手、统帅和导师。那么到了习近平先生现在呢，就是媒体就这么就直接的就是捧他，把他的毛泽东的4个头衔几乎给了他3个，除了导师没有，剩下舵手、统帅、伟大领袖都按到这习近平头上了。所以你这个看起来的海外的好多媒体就说，特别是中国的艺人士、中国的名人士，他就说这是中国的这个文革再现啊，和个人崇拜的沉渣泛起啊。
嗯，那您觉得像这种像一些人认为的这种个人之风再现呢，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第一个就是说，经过18大，中共的18大和19大，就习近平他的地位巩固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习近平的反腐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运动当中呢，他积累了很多的这个反对力量。那么反对力量呢，用王岐山的话来说，就是现在两军交战成焦灼状态。那么这个交战当中呢，有一大批人就对习近平呢，就是造成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潜在的一种就威胁。那么习近平感到不安全，所以他力图就是把像一种像文革中的那一种造成以个人崇拜造成这个全党和就全国人民对他有一种像核心的像，虽然他们用太阳，只有这金正恩什么金日成、金正日他们这用太阳，那文化革命中毛泽东也用了太阳，虽然习近平没有用太阳，但是实际上他就想造成一个像毛主席那个毛泽东当年那个4个伟大那么样一个效果。有了这样的效果，你个人的权威大数特数，就是林彪就是说毛泽东一样，必须要大数特数毛泽东的权威，他就要竖起自己的权威，这样的话你就掌握了一下就好办事了嘛，就各种各样的政敌你就一句话就可以把他们打倒。
嗯，好的，那么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的由私人资助的圣经博物馆周六在华盛顿向公众开放。美国之音专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格雷厄姆·艾里森，谈及川西时代美洲能否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弗兰肯麻烦缠身，被控在2006年对一名女性行为不端。美国前驻华大使博卡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就川普亚洲之行和美中关系走向发表看法。中国媒体纷纷撰文称赞习近平领袖地位，个人崇拜之风是否再起？媒体观察为您解析。周五，美国圣经博物馆对公众正式开放，数个中国基督教和民运组织在博物馆正门外组织民运人士王炳章的新书发布仪式，并对中国政府关押王炳章进行抗议。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发来的报道。
11月17日，魏京生基金会、中国民主党、华夏自由联盟以及华人民主书院等组织在圣经博物馆门前拉开横幅，举行民运人士王炳章的新书发布仪式，并对王炳章15年之久的关押表示抗议。王炳章的姐姐王金环表示，在圣经博物馆开门的这天来到这里是王炳章的心愿，而2017年是标志着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年的重要年份。
他要向所有的人宣布他这15年在监狱里的单独关押，他觉得不孤单，因为主耶稣天天陪伴着他。
魏京生基金会创建人魏京生先生表示，习近平时代的中国人权情况日趋恶化，很多政治犯、良心犯在狱中罹患重病去世。他呼吁从多方渠道尽快将王炳章解救出来。
因为现在这个川普政府对这个习近平的政权呢，虽然还抱有幻想，但是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幻想越来越少了，压力也在逐渐增加。所以我们不是没有机会，我们还有机会，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王金环在活动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探望的时候感到王炳章日渐衰老，但是思维仍然清晰。他也表示，王炳章说宗教信仰让他不怪罪抓捕关押他的人，
而且还要替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对上帝有所认识，有理解，还有就是能够希望他们能够把中国搞成个民主自由、一个有人权的国家。
王炳章在被关押期间陆续寄出5份手稿，最近的一份被他的家人朋友整理编辑成这份著作的初稿《神谕圣经宪法揭秘》，其中包括对圣经的一些密码的解密。这份初稿将被寄回广东韶关监狱，由他本人校对后再正式出版。美国之音报道。
圣经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书，但对圣经手稿的解读，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方式。一座新建的由私人资助的圣经博物馆周六在华盛顿向公众开放。这座造价5亿美元的博物馆位于美国国会大厦的附近，收藏了数百年来的古代文物和圣经，还有互动展览。美国之音布洛克报道说，这座圣经博物馆也存在争议。
毫不奇怪，圣经博物馆收藏了各种版本的圣经，关于圣经的歌曲、希伯来文本的故事，甚至是与圣经主题相关的当代时尚设计。圣经博物馆的执行总监托尼·蔡斯说，圣经很重要，它帮助人们找到方向，渡过难关。
这里有很多教训，所以我们重点展出圣经的历史叙述和影响。我们希望访客更多的与圣经这本神奇的书有更多的个人互动。
他说，这个博物馆是非宗派的，有100多位代表不同观点的学者参与设计了多楼层的展览。博物馆内设有最先进的交互式显示器，参观者在娱乐中受到教育，就连在电梯里都如此。而且你也可以漫步在耶稣长大的城市拿撒勒。
这意味着创造一个环境，当你走进去的时候，你感觉就像在2000年前一个不同的地方。
圣经博物馆是史蒂夫·格林创立的，他来自美国一个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家庭，该家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有手工艺品零售商爱好游乐园。
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很难隐瞒自己的信仰，我们相信圣经，就如同他本身所说的，但我们在这里的作用是以新闻的形式更多地呈现圣经的事实。
但是自认为是一个自由派的福音派基督徒的教授约翰·费亚说，这值得怀疑。
尽管他们希望在展示圣经时保持中立客观，但以这种方式呈现圣经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圣经总是寄身于特定的宗教传统和解释方式之中，并与之相连在一起。
乔治城大学教授杰克斯·波尼尔·波拉是犹太人，他认为圣经博物馆有暗藏的动机。
说博物馆没有任何意图想要说服人们相信对上帝、耶稣基督和圣经的某种特定解读，这种想法是荒谬的。
费亚还认为在美国首都建造这样一个博物馆也是别有用心的。
他们是想把福音派新教徒所理解的基督教价值观和圣经教导纳入美国政治生活和美国文化生活的中心。说他们的意图不是这样，这很难让人相信。Center of American political life and American
cultural life。博物馆藏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古代文物，其中有些从美国境外借来，有些来自格林家族的大量文物收藏。格林家族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一些从伊拉克偷运出来的文物，但是他们后来交出了这些物品，并支付了$300万的罚款。格林告诉美国之音说，博物馆愿意把文物送回本国。
如果我们收藏的有任何东西是属于别人的，没有问题，可以退还。
博物馆负责人鼓励人们前来参观，眼见为实，做出自己的判断。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川普访华后，美中关系究竟会如何发展？这成为了美国思想界和政策界近日广泛讨论的话题。谈起美中关系，人们往往会提到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新兴的上升大国必然要挑战守成大国，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于是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进入川西时代，美洲能否逃离这种宿命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在不久之前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术语的提出者，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前主任，也是美国著名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专家格雷姆·艾里森进行了专访。
Well, unfortunately, I would say that we're falling.
很不幸的，我会说，修昔底德陷阱如今看起来更会真的困住我们了，因为修昔底德陷阱成为一种危险的情形，就是当一个上升大国威胁要取代一个守成大国的时候，上升大国会说，我更大了，更强了，应该有更多的话语权了，而我附近现有的秩序没有充分考虑到我的利益。因为这是你在我还不重要的时候安排的，而守城大国会说，等下，就是因为我在你附近建立的这套秩序，才使得你得以成长，得以变得更大更强，你应该感谢我，你甚至应该支持这套秩序。这正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对话。通过中共十九大，我们看到习近平加冕称帝，中国不仅仅是更高声地发表意见，而且变得更果敢。习近平说，我们对中国的成就感到骄傲，我们要屹立于世界东方，所以我们会看到中国更自信果敢地要求对亚太地区的秩序做出调整。他们会要求所有的东盟国家更顺从。你通过他们在这次 APEC 会议前和菲律宾、越南达成的协议中就能看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强势的中国。问题是，美国要如何应对这一点呢？我们是要站出来说不，还是要调整自己，让自己适应这一变化？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上升大国会步步紧逼，守成大国会更加忧虑，甚至变得极其忧虑。这就是修昔底德的思想如今更值得关注的原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上升大国说我足够强大了，我要跟你对抗，而是守成大国说你正在变得强大，我最好现在就跟你对抗，否则你明天会变得更强大。
在两个大国这样的互动状态下，第三方的一些本来跟两个大国无关的举动，甚至是一些原本根本不会注意到的，或者就算注意到了也可以轻而处理好的举动，就会把两个大国拖向一个危险的境地。
当然，中美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还存在几个变量。首先一个变量就是上升大国，也就是中国，是否真的有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尤其是亚太地区主导力量的这样的一种野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方面听到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提出中国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听到习近平说太平洋足够大，能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中国方面也总是在强调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中国的主观意图呢？
Well, I would say you can...
我觉得习近平的想法是，我们会和平的崛起，只要你对于我们的崛起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和通融。如果我们崛起为南中国海的主导力量，而你退出，那就很和平啊，因为你都不在这儿了嘛。
That's very peaceful because you're not there.
第二个变量是上升大国的客观发展状态。中国在过去的30年间高速发展，但也因此积累了许多问题。如今中国经济发展放缓，社会矛盾凸显，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忽好忽坏。依照这样的发展状态，中国在客观上有多大能力能够对美国的主导地位发起挑战呢？
这是个好问题，你可以向往天上的星星，但问题是你能够实现什么？我曾经跟习近平的一些同僚谈过，这些人直接服务于习近平，跟我也认识了很久。他们会说，中国面临着17个难以克服的困难，比如中国有糟糕的人口问题，人们未富先老，中国有糟糕的环境问题，人们有时在北京甚至难以呼吸，中国债务问题严重等等。他们对这个清单上的每一个问题都在认真的研究。我说，你们不可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他们说，你5年前、10年前也会这么说，但你看我们现在干得怎么样？我们有很有能力的团队，我们很有自信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在处理这些问题，一点一点的，我们正在成功。没错，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放缓，它放缓到只3倍于美国的发展速度了。习近平在19大上释放出的信号是，如今中国更会关注气候和收入分配，所以未来 GDP 增速会进一步的放缓。我会说，把希望寄托在现在这种由党领导的威权帝国结构的治理能力上，像你我这样拥有西方价值观的人会觉得这是行不通的。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认为个体自由、民主政府分权，这才是成功政府会有的形态。我希望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但是中国人对于他们自己的制度很自信。
中美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还存在第三个变量，也就是美国，尤其是川普政府会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虽然中国展现出要改变国际秩序的野心，但川普似乎对于维护二战后由美国通过多边主义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也没有多少维护的兴趣。川普对于多边主义的怀疑是否恰恰为中国的崛起带来了通融呢？
Now the preference for bilateral versus multilateral.
事实上，这种对双边主义而不是多边主义的倾向，你在中国跟在美国看到的一样多。基本上，大国都希望和小国达成双边协议，因为这样我可能会更多的压榨你。而多边主义之下，小国可以联合起来对抗大国。你看，在争议岛屿这个问题上，中国就希望跟东盟国家进行双边谈判。中国说，这些是我跟越南之间的事，或者这是我跟菲律宾之间的事。川普在这一点上跟习近平很像，因此可能更愿意在这一点上适应中国。这可能是因为川普非常看重双边贸易协定， 他想在贸易问题上达成更多的协议，就会在其他问题上给中国更多的运作的空间。如果你看看当初，当美国崛起为我们这个半球的主导力量的时候，英国是如何调整自己适应和通融美国的，你就会发现，如果能做得巧妙，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是有可能的。当时美国能够和平崛起，至少是就跟英国的关系而言，主要是因为英国很通融。英国人觉得自己很聪明，我也认为他们很聪明。他们说，你们更强大了，我必须要调整自己适应这一点，尽管我不喜欢。我必须要区分哪些是对我真正重要的利益，哪些不过是既得利益而已。对英国来说，帝国是很重要的，印度、加拿大对他们很重要，而美国可以威胁到加拿大。英国说，我可不希望美国这么做。同时，英国又觉得跟委内瑞拉的领土争端就没那么重要，这涉及的不过是既得利益而已，所以他们就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调整。守成大国可以这样调整自己，但这件事还有另一面。如果我是上升大国，每一次我紧逼你都会通融，那我是会逼得更紧呢，还是更少呢？我会逼得更紧，会更有进攻性，会要得更多。这样下去，到了某一天，你会说，等下，我在这个问题上让着你，在那个问题上让着你，但这就够了。历史案例告诉我们，守成大国妥协了两次就不再妥协了，而上升大国以为守成大国总会妥协的，于是过于冒进，结果就会出现我们谁也不想看到的情况。
这个谁也不想看到的情况就是战争。根据艾里森教授的研究，在过去500年中，总共出现过16次上升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情况，其中12次以战争结束。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最令人担忧的一点。那么，中美之间在未来几十年内是否会有一战呢？
我觉得很有可能，当然也不是不可避免。你说要有50%的概率，我会说不会这么高。但你要说20%的概率，我会说是的。往前看几十年，我们需要看每一个可能的导火索。朝鲜今天是最危险的导火索，但明年就有可能是台湾。除此之外，在南中国海还有东中国海上的活动也很容易造成冲突，一开始可能是意外，之后也许会升级。我觉得日本和东中国海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安倍如果能够修宪，我觉得他会做到的，日本就会拥有跟其经济实力相当的军力，而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和日本两边都依然对对方有些极端的诉求，如果日本在争议岛屿的问题上更激进，如果有些疯狂的日本人或者中国人跑到那些岛上宣示主权，那么就会引来对方的回应，然后一件事接着另一件，会有很多条路把中美带入战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退后一步，说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以及未来的几代人都会生活在修昔底德所说的这种状态下，这种结构性的状况本身就会带来极大的危险，不是因为我想跟你打仗或者你想跟我打仗，而是事情总是可能发生的。如果你是一个水手，在极端情况下航行，你就需要极端的谨慎，你需要更随机应变，更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在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说，好，那就不能一如往常了，因为这不是平常状态，我们需要一些特殊的措施。首先，我们需要找到中美共同的利益，这有很多，比如说核战争对中美来说都是灾难，我们要避免核战。比如中美经济高度相互依存，这种关系同时造福了中美两国人民。再比如，如果我们不共同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百年后气候对中美来说都是糟糕的。我们有很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其次，我们需要一起关注那些第三方，比如朝鲜的挑衅性行为，第三方的行为会将我们拖入我们不想去的境地。
台词。他们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和我们的直观
他说出的那么他强烈的观点
什么什么我们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
你的就是要让青少年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收看
上半年，美国之音小编带着观众朋友们对于申请美国名校的疑问，探访了包括八所常春藤名校在内的美东高校。11月，两位小编将再度启程伯克利、戴维斯、圣塔芭芭拉、圣地亚哥等加州大学分校，斯坦福、南加大等著名私校，以及哈维姆德和女子学院、斯克里普斯等文理学院，又会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新体验。我们欢迎你的提问和你的参与，请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了解的学校、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密切关注小编的美西行。届时更要参与到我们与当地中国学生一同带来的脸书直播当中来哦。
美国教育机构国际教育研究院前不久发布报告称，2016年赴美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新生入学人数在过去10年来首次下降。另有数据说，中国在2016年赴美留学学生数量的增幅也降至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是什么原因导致海外学生赴美留学的势头放缓？川普总统的中国之行对于中美的留学前景有何影响？此外，有中国的人大代表称，出国留学费钱又缺乏就业竞争力，老百姓也并不情愿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邀请到美国后人教育集团首席执行官陈航先生加入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详细的分析。陈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讨论。陈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的，我们注意到您最近就这个话题是特别撰写了一篇文章哈。那么您在文章中提到中共的这个19大代表、上海大学的党委书记兼校长，同时我们知道他也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啊，金东涵提出老百姓也不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他的观点是海外的留学呢费钱又缺乏就业竞争力。他说每年花费的这个超过了400亿美元的资金，同时呢还要为孩子的安全问题担心。那么他认为留学热表明中国急需增强一流大学的建设。您在文中似乎是不认同他的观点，那么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的观点呢是这些愿意把孩子送到海外留学的这些家庭，他们这是为教育的消费，那么呢他们希望孩子成为这个精英，接受精英的教育，完成向上的这个社会的流动。那么呢在美国的这个精英教育是世界上做的最好的，你甭管是什么样的排名，世界前10名的学校有7名在美国的，前50名的学校有30名在美国的，那么这个状态是美国的教育的体系所决定的，是一个时间的函数，不是说中国的这些学校他希望呢能成为一流就成为一流。那么呢从19大的报告当中也说了，中国的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那么这些建设者其实呢是在解决中国的教育的资源不足，培养这种实用性的这种建设型的人才。那么呢对于这个精英的教育呢，那么其实呢在中国的以前的这个国际交流的国策里面，比如千人计划，比如人才引进回流，那么呢对中国的建设呢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现在中国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学科，包括基础学科，包括这个很先进的学科，都是由这些由海外教育这种精英教育背景的这样的人才来引入的。那么呢更重要的是呢，这400亿美金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投入是这个家庭的这个私有财产，是自费留学的。那么他的钱是用来是买这个名牌包，还是用来买军挎包，这是家庭的这个他的解决方案。不是说呢你不想让他留学了，你这个把大门封起来了，那么呢他就都去上海大学了而不去伯克利了，这个是讲不通的。
嗯，是的。那我们也知道，就像我刚才提到有报道说啊，现在赴美的这个留学生的人数这个增幅啊是罕见的放缓啊。那么您认为就是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是什么呢？
大家都喜欢听这个美国的负面的报道， 其实呢，今年的这个Open Door Report， 就是美国国务院所委托美国国际教育研究院发表的这个美国国际教育交换学生报告，让美国的国际教育界以及全世界的国际教育界呢，大舒一口气。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以前的预测呢，是因为川普政府而使呢美国国际教育不再有竞争力，而且呢，在这种对国际学生的欢迎程度上，对这个科研经费的投入上面，而且呢又加上这个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国际教育的增强，比如中国的国际教育的吸收的人数在五年当中从世界的根本排不上名到世界的第六名，现在呢到世界的第三名，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前进。那么呢，新加坡呀，这个澳洲，澳大利亚也在吸取国际学生，但是呢，今年的报告呢，是每年美国连续16年这个国际学生的增幅增长，而且呢，中国的学生呢是增长了6%，连续7年是美国的国际学生当中最多的。这个其实呢是对国际教育呢是很振奋人心的，因为呢，这个持续说明了美国的这种精英教育，美国的教育对全世界的学生是有很大的内在的吸引力的。而且呢，在这个开放报告里面，美国的国务院呢也把它提出来，这个在美国的接收这个国际学生，它不仅是教育的交流，而且也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呢它是有这个增加这个民族间的这种交流，这个了解，增加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世界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呢，今年的这个增幅的这个下降，而且呢首次呢有这个第一年入学的学生的减少，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有几个国家，尤其是巴西和沙特阿拉伯，他们的这个政府奖学金减少，今年比去年的这个新生的下降了有10,000人，那么呢，但是这两个国家人数减少呢，就是政府奖学金取消了，就减少，直接减少了15,000人。所以呢，这个你把别的国家都算上，其实呢，美国的增幅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是超乎了这个工业界的预期的。因为以前呢，觉得呢，在去年的同样的时候，大家其实是觉得这个今年不仅没有增幅，今年会减少的。所以是，这是我的意见。
嗯，好的，那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是刚刚结束了他亚洲之行哈，那么其中也是将中国作为他重点的一站哈。那么此次这个川普的访华行程，那么对于中美的两国间的留学的前景有什么样的影响？能否帮助推动或者说扭转当前这种赴美留学热似乎是这个势头减缓的这么一个情况呢？
OK， 中美留学热的这个势头呢从来就没有减缓。今年的这个川普访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试金石，因为呢，这是中国的19大结束以后的第一次外国的这个重要的外国元首访华，而且呢，这个川普在上台以后呢，他其实从来没有对国际教育呢有过直接的这个评论。那么呢，我们的这个当时的预测呢，就是他们这次呢，这个公报呢，肯定要谈到国际教育。那么呢，这个根据新华社发表的这个公报，说的这个国际教育呢有三大条，一个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线呢，就是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将共同努力促进中美双向留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呢，在中美的这个留学，那么呢是双方政府都是要来这个双向的来提高的。那么呢，在美国来给学生有这种精英的这种教育，而且呢，中国的政府呢也承诺在未来呢会支持1万个学生的奖学金的项目，就来美国读书。那么呢，也欢迎呢美国学生呢到中国来读书。那么呢，再有呢就是说，这个中美呢促进这个创客中心的建立，促进这个学生间的这样的交流。 所以呢，这是非常好的这个现象。那么再有一个呢，从中国的市场来看，现在中国的开设的这个中等教育当中的国际学校，尤其是国际高中，每年呢是在以20%的速度在增长它接收的学生的数目。那么这些学生他将来他不会进入中国的高考体系，进入这个中国的本科大学，那么他就是要去国际上来读书。那么如果他准备这么早的话，其实呢他们里边的90%的学生都是希望呢是导向美国的这样的来读书，因为美国就是一个精英的教育，而且美国教育让学生呢有向上的流动的机会非常非常大。你像川普和奥巴马，川普的女儿，这都是通过转学进入到美国的常青藤学校的，并不是他大一就进到常青藤学校。那么这样的这种精英教育的上向流动的这种体系，是对中国的这种以这种学而优则仕啊，以这种把教育作为一个家族的一个投资的这种千年以来传统理念，它是非常的契合的。而且呢，中国现在这种要求得到精英教育的这一部分的家庭，其实呢，在中国现在教育市场并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呢，所以这是这些学生为什么要到海外求学的一个根本上的原因。那么现在既然两国元首都同意来促进这件事情，那么呢，这个事情呢，至少在中国，这个只要是中国的领导说了，那自然会有人来推动。而且现在看来呢，两国的这种局势都会比较的稳定，而且呢，这是在两国的最高层的一个共识。所以呢，我对中美之间的这个双向的教育交流呢是非常的乐观的。
好的，所以您的观点就是中美两国的留学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哈。那么感谢美国后人教育集团的首席执行官陈航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嘉宾以上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第六世界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在华盛顿展出，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为我们介绍详情。湘云。
好的，主持人，总部设在荷兰的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在华盛顿展出了获得第六十届世界新闻摄影大赛的获奖作品。主办单位花费一个月的时间，从来自全球125个国家超过80000张照片中，选出了包括突发新闻、当代议题以及自然生态等8个类别中最优秀的45张照片。获得这次比赛的最大奖年度照片的是美联社驻安卡拉记者厄兹比里奇拍下的反映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卡尔洛夫遇刺的照片，当时他距离枪手只有几公尺远，惊悚的画面引起全球震撼，获奖却也带来争议。
获奖的照片展现了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同时也揭露了最可怕的事件，让世人知道这些事件的发生是很重要的。不去接触某些议题或了解某些地方正在遭遇的困境，固然会让一些人觉得心情比较舒服，但我们认为面对这些难题才是最重要的。
一张张新闻照片记录了人类社会目前面临的问题和发生的事实，同时显示了人性的样貌。
好的，今天的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